啱啱自己經歷到上帝風火嘅作為，熱起上嚟，開始亂啦！好，弟兄姊妹，頭先你嘅討論咧，相信時間係唔足夠咧，都唔緊要嗬。我哋將來好多機會咧，再思想。今朝第一講同大家講到主作來嘅托付，的而且確咧，人生係有時限，因為我們知道聖經明明講得清楚，他再翻譯，縱使不知幾時。不過五旬節，我們話到再不是單純講到烽火作為那種的奇特的現象，而是福音在一個環境底下很快地迅速傳開給到不同語言的人。這是今天的第一講，證明了耶穌所托付給早期教會那個的見證裡面一個很清晰的信息，五旬節是使徒行傳聖靈工作的揭幕禮，這個是今天第一講。所以我們說五旬節之後，使徒行傳是再沒有發生過同樣的形容，用這個主題呢是源於跟著路加是借著這個事件開頭的時候引起大家的注意。今天我們去到第二講的地方，主題呢是宣講耶穌的復活，是主所賜下比教會的權責。落去經文在第四章的1-14節、23-33節，上主比教會的權責是要做什麼呢？是要緊守真道，迎向挑戰，宣講核心真正的復活，並且是跟隨聖靈信心的宣講。官府中人的聖靈是以復活主對群體的指引，是建立教會合一的方向。當我們講教會合一的時候，我的小男主發現一個非常重要的訊息，是跟耶穌的復活是有很深厚的關係裡面。所以呢，它仍然的主題呢是瞄向今天所說的，是靈風烈火從教會聖靈群體，記得嗎？去看到未來的工作。第二講仍然是朝向這個方向，是接近今朝早所講，頭先第一講所講，五旬節之後第一次聖靈在一個群體當中顯現他的力量，以致福音就傳到給很多人，教會當日膨脹了，增加了3000人，這個今朝沒有講了，不過大家應該記得了。接下來這段經文是講緊之後第一件事，使徒們進入了一個的群體裡面，繼五旬節之後進入了一個聖殿裡面去傳講福音的第二個的福音工作，就是醫好了一個呢生來就是跛腳行不到的人。這件事呢就引起了很大的震撼，如果大家聖經打開呢，第三章的地方就看到，我假設大家都記得了，所以我就不講第三章的內容。在這個時間他們開始講緊耶穌，啲人好好奇，喺第三章嘅第14節開始講到，究竟即係13章14節之前講到，究竟邊個醫好咗呢一個瘸腿嘅人咧？彼得就解釋咗，耶穌係被殺害，但係佢卻係神卻叫佢15節從死裏面復活嘅耶穌。另一次我哋引起咗我哋嘅注意，路加講緊喺《使徒行傳》一個核心嘅福音信息，係耶穌基督自己的復活，而不是單純講緊死人復活。這個是第二講一個很重要的信息，是很大的分別，不單止是次序上，而是在教會的層面，在普世救恩的層面，基督耶穌的復活是一個非常核心的信息。這個是使徒行傳裡面其中一樣東西，除了聖靈群體之外呢，第三樣的重點呢，我們今天是這樣以碰一碰的，就是耶穌基督的復活。我再說，不是早期教會，不是告訴人家你很有盼望的，將來你會復活的，不是只是這樣，這樣呢就漏了一樣很重要的東西，就是先說耶穌基督復活和將來我們復活的關係，以及耶穌基督如果不復活，沒有復活的影響性。這個是福音裡面早期教會一個好鄭重在路加筆下的一個訊息。來到這裡呢，縱使在美門彼得和約翰醫好了這個生來瘸腿的人，他入到聖殿，那些人問他你憑什麼力量醫好呢，他都是說到你們釘死的耶穌今天神 讓他在死裏面復活，第十五至三章，然後進入今天的經文四章的部分。嗱，好快咁走到第四章，盼望你唔會覺得係我講得太快嚇。仍然個苗頭咧，矛頭咧係指向緊教會喺呢個年代咧係面對嘅挑戰，係因為同佢講嘅有關。四章嘅第一節你睇到啦，使徒對百姓說話嘅時候，祭司和守殿官，我用嘅舊嘅本嚇，可能同你嘅唔同。並撒都該人呢忽然來到，因為他們教訓百姓本著耶穌傳說死人復活就很煩惱。我們看到其實他們惹來麻煩的地方呢，就不是他們醫好了一個瘸腿的人那麼簡單。當然他們真正所說的福音，這個真實性耶穌復活，卻是令到大量的人在早期的年代本來跟隨開這個的猶太公會敬拜上帝，是屬於這樣說第一世紀的猶太教的信徒，結果呢就大量地慢慢地遷移，慢慢地轉移去到基督教的教會裡面。這個當然就引起了猶太公會的不滿，所以他們下來這班人呢，四章一節呢，祭司他們當時呢有 temple soldiers 的，即是有武裝的，他們在這個羅馬的管治底下呢，猶太公會是被賦予權力呢是可以 armed 的，我們有武器的，即是棍啊、繩啊、槍啊、刀的東西是維持呢秩序的，所以他們有一定的權力，縱使殺人他們不得，即是處死人，所以知道耶穌怎樣死，他們不可以親自處死耶穌，一定是羅馬核下的執法官員呢才可以處死。咁咧，路加係鄭重提到撒都嗰人都嚟嘅。咁撒都嗰人嚟咧係好有意思嘅，祭司嚟亦都好有意思嘅。我哋等間去講呢個意思喺邊度。佢哋嚟到咧，都分別為咗一件事咧，就係、是、教訓百姓。因為彼得同約翰咧講緊係頭先講嘅三章十五節咧，耶穌係被釘死咗，俾佢哋害死咗。你們殺了那生命嘅主咧，神卻叫他從死裏復活。我們都是為這事作見證，殺三章十五節就是為了講這番說話，以至到呢他們惹起麻煩。剛才講了，第一，不要說門徒對於復活上升回來那種的問號，更何況面對這些環境的改變，這一班反對早期教會成立的猶太公會人就更加不清楚，縱使他們不是不知道，大家仲記唔記得馬太嘅部分？同大家睇啦，佢哋係知道耶穌復活係俾黑錢俾人收買嗰啲看墳墓人，叫佢哋話係門徒偷走，記唔記得？記得嗬。其實佢哋唔係唔知嘅，佢哋只不過唔接受啊。點解啊？因為佢哋嘅宗派，佢哋嗰個嘅團隊裡面嘅跟隨者睇到大量咁走咗去新約教裏面。呢一個咧，除咗係耶穌那個的真理那種的澎湃力之外呢，他們是實質上失去了很多支持者。因此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們下來呢就因著他們教訓百姓本著耶穌全死人復活就很煩惱。這裡在舊的和本呢，是不是說話好像是全死人耶穌復活，即是全死人復活的事？剛才我不是說早期的教會是不是單純說死人復活，而是說耶穌基督的復活，是很有分別的。為了這件事呢，這個翻譯的緣故呢，我特登去再三番四次去看書，看希臘文的翻譯，我發覺個意思兩樣都得，可以藉著和本這個翻譯，是本著耶穌，因著耶穌，是全港死人會復活，那即是好像一起講，因為耶穌的事無論什麼事都好，於是死人可以復活，當然可能包括耶穌復活的事。但我更加相信另外一個解釋呢，其實不同的譯本呢，兩種的翻譯都有的。有一些譯本呢是直頭講明呢是全講耶穌基督復活的事，我比較偏向後者。縱使原文的意思是兩樣都可以，有點模棱兩可，因為個 preposition 的原因， 結果我發覺咧，喺從整體嘅理解當中咧，我哋嚟睇一睇，從喺五旬節所講嘅過程當中，我哋嚟睇一睇一節嘅經文，二十二節，二章二十二節到二章二十四節。二章二十二節到二章二十四節，當五旬節我哋講到係聖靈喺群體當中嘅揭幕工作嘅時候咧，喺後段嘅地方，佢哋講完方言，彼得就再繼續用聖經去講到，就提到呢一段嘅説話。二十二節，以色列人啊，請聽我嘅話，神藉著耶穌拿撒勒人耶穌，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显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既按着神的旨意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藉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死了。嗱，佢哋讲紧耶稣被杀嘅过程，系复活之前嘅事，然后就讲到复活啦。神却将他的痛苦解释了，解除咗。叫他復活，因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嗱，睇到其實由聖殿裏面咧，彼得係講緊一個好核心嘅信息，係講緊耶穌基督嘅復活。佢唔係講緊將來你信耶穌咧，你會復活。縱使我哋知道呢個係好有關係，但核心嘅信息喺福音嚟講係耶穌基督自己嘅復活，並且係肉身復活。并到永生，阿门。使徒信经在结尾的地方，我在早轮回来讲到的时候，我都提过这一段，并且肉身复活，是肉身复活，这个是基督教的核心信仰，不是只是死人的肉身复活，我再说是耶稣基督的肉身复活。那个震撼在哪里呢？我们看下去这种的信息呢，包括在二章的三十二节再一次重复，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然后就在第三章的十五节再讲一次。因此我相信四章的第二节用全讲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比较合理的。你看到路加是从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一路讲下去，仍然是讲耶稣复活，纵使他在结尾的地方有讲到死人复活带来的盼望，在第二十三章的地方他不是没有讲的。不过你看看那个出现的次数，你会看到根据所每一件事情发生的事，耶稣的复活是每一件事情里面的核心主角，核心信息是福音里面一个重要信息。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怎么搞呢？我们知道撒都该人呢是不信复活的，是不是？因为时间关系，我怕又再过钟，你自己回去看好吗？第十三章的地方你写下六到九节。而法利赛人呢是信有复活的。上次保罗在使徒行传二十三章引起他们矛盾，于是他可以甩身。所以他们在犹太公会里面两撮人呢都是各有各不同的宗教观或者是神学观，纵使犹太人说自己没有神学的，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他说自己没有神学，不少犹太学者说我们不讲神学的，很奇怪，很奇怪，是不是在说，是吧？为什么不是神学呢？是在说上帝嘛。因此呢，我们看到一件事，死人复活究竟有什么重要，这一段呢就一定要看。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我们去看哥林多前书，为什么耶稣基督复活这么重要呢？临前的十五章十四到十九节，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十四到十九节，当保罗同人讲耶稣基督的复活，他怎样解释呢？这个只不过是一个片段来的，一个片段，但保罗讲复活是的而且确是非常深刻，非常清楚。临前的十五章十四节，当哥林多教会人争论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可见当时第一世纪对复活已经是蒙查查，真的搞不清楚。 你想想信徒当时的心情是怎样样，他们凭着圣灵的工作是有几咁震撼呢？十四节，十五章十四节，哥林多前书，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谎言，你们所信的也是谎言。为什么这么重要？如果我们只是说传福音，将来你会复活的，这样你不告诉人家耶稣基督复活的重点，带来将来肉身复活的影响力呢，那就漏了一大段，这样的福音呢就变成不整全了。够不够胆讲呢？我们在应用的部分讲好吗？正如刚才我讲，我在头大部分时间用解经的，我们在应用的时候讲第十五节哥林多前书，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妄作见证的，不是的。如果耶稣没有复活呢，你话给人听呢，你都是乱咁噏嘅啫。嗱，我哋等下再解释喺应用嘅部分吓。因为见证神是基督复活了，因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真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嗱，两者关系保罗解释咗，基督复活，死人复活系有意思嘅。咁唔系话就系佢复活我又复活，佢起身我起身，佢食嘢我食嘢，呢个咪耶稣嘅样式咯咁样。唔係咁解呀。你睇下面點樣解呢？唔係跟住做千人操話，係有原因㗎。甚至上次因為死人若不復活，基督也就沒有復活了。係基督復活嘅原因，死人就能夠復活。基督若沒有復活，你們的信便是枉然重複啦。你們仍在罪中啦。喂，原來復活同罪有關㗎喎。我哋知道呢，基督喺十架上嘅保血潔淨我哋嘅罪係嘛。真正几时 actualize 呢样嘢啊？系佢复活嘅时候啊，我哋嘅罪就赦免。因为点解啊？复活系令到死亡克制唔到人嘅生命，系神一个好大嘅能力。只要佢复活，佢所赦免我哋嘅罪 ，bingo， 搞掂啦。系呢样嘢令到我哋冇罪，最终冇罪系因为佢要复活。他赦免我们的罪在十架上，他保血洁净了我们的罪。如果他不复活，枉然啊。当你跟人讲罪的时候，原来跟复活有关的。那更加应该是深入去讲，今天真的没有很长时间讲。这些是很值得，很值得去讲一下末后复活对教会和对全福音和整体群体的关系，今天会片面讲一下。因此第十七节，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所信的谎言，你们仍在罪里，仍在哥林多前书啊。就是在基督里睡的人也灭亡了。哇，死了那些都玩完了，他没有复活玩完了，没可能会复活了，没可能的罪得赦免了。所以那个是核心来的，是条锁匙来的。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盼望。我们若靠着基督，只在今生有盼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了。所以个因为这样，于是我们的盼望是实实在在的。好了，回到今天的经文，刚才很清楚用保罗的方式补充了下去，是为什么？因为早期的教会《使徒行传》是讲着基督耶稣复活的前段被害，他复活了。刚才举了三个例子给大家看，是吧？被害，他复活了。保罗是讲着复活后面所带来的震撼性。所以两者应该合埋了一个大图画，是吧？ 是时间上全讲的区分，不是说小行传他们不讲。甚至乎我们知道小行传所做的事情，真正建立教会牧养的部分是少之又少的，是传扬福音建立教会牧养那里，除了以弗所书有二十几节经文讲之后，其他讲的不多。后来保罗书信就讲的多了，不过这里不讲了，免得扯开了。好了，因此这样的缘故，在去回今天的经文，他们全讲基督耶稣复活这个的震撼性，也许连犹太公会都未知，他们只是讲的就是说你抢走了我的信徒，于是捉拿了他们。但是当下咁嘅情况呢，四章四节呢，我哋发觉嗰日信主人有五千人，淨係男丁。咁一般人计算可能过万啦，係咪？你大概计到早期教会几多人嚟㗎？ 過萬人嘅已經係咪？呢、這個同第三章有關，第三講有關係。大家記一記咯，同下週剩飯第三講有關係。所以係連貫緊落去嘅。五旬節之後，上帝嘅聖靈嘅工作帶嚟進入聖殿第一樣震撼嘅地方就係佢哋開宗明義再講耶穌復活，於是俾人捉爛啦。喺五旬節仲未出事㗎，喺呢度出事啦，俾人捉啦。教會係面對緊，當你宣講真理、宣講聖靈復活嘅時候，人哋唔單止唔相信你。講多少我進入去，我最近咧就好感謝主，我驗到咧睡眠窒息症，醫生話啊你仲生存啊咁樣，因為你驗咁嚴重咁樣，咁嚇得我又唔死咁啊，佢要嚇得我死啦，我話咁仲生存上帝恩典咯，因為佢有啲科學家咧，有啲科學家係唔信耶穌嘅，咁佢問我你做咩噶，我話做牧師咯，你趕鬼㗎咁啊，我話乜恩賜。啲世界係咁係嘛？我哋在座好多科學家，你都信耶穌，但有啲人唔信啊，咁點咧？你話俾佢聽，但你怕唔怕咧？我而家中信侍奉有一個嘅同工咧，佢真係科學家，以前係啲蘇威斯大學嘅一個嘅物理學家，佢寫咗好多最近研究緊大爆炸一啲嘅同聖經嘅關係，啲蘇威斯繼續俾佢退休之後去發表佢論文。佢話啲人一講就起身噶啦，你有咁嘅經驗喎？咁你講唔講咧？我等喺應用嗰度再講。不過之後佢哋被捕嘅時候，群體係教會係一路上升得好緊要，令到猶太人好唔開心。跟住第二日咧，佢哋被拘留一晚，所有高層嘅猶太人都出曬嚟，猶太公會喺第四章、第五、第六節。喺咁嘅當下，其實佢哋壓力應該好大。第一，憑乜嘢佢哋咁相信？咁大膽講耶穌基督復活，佢見過啦，係咪啊？佢見過，好緊要。咁呢個問題就今天你同我未見過喎。咁點咧咁樣？我哋等下研究呢個問題。四章第八節，呢一班無學問嘅漁夫，呢一班嘅使徒，呢、這個時候咧，彼得係被聖靈充滿，《使徒行傳》第二次形容被聖靈充滿。不過形容的環境內容改變了，第一次講聖靈充滿是在五旬節，他是講方言，今次是講什麼？講耶穌基督的復活。四章第八節打後，彼得就跟他們講，當他被聖靈充滿的時候，他說至民的官府和長老說，倘若今日因為在殘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責問我們，也是怎樣，他是怎樣得了痊癒，你們眾人和以色列百姓都當知道，站在你們面前的這人得痊癒，是因為你們所釘十字架，神叫他從死裡復活。又講一次，拿撒勒人耶穌基督的名。於是又講到詩篇118篇，將人所棄的石頭，你們不要的，神讓他成為了防角石，教會的根基。哇，彼得很厲害，突然間是不是聖靈充滿的工作，讓他這個被開竅的人，哇，突然間聖經好像很熟悉一樣，去到什麼環境就如數加珍地用聖經去回應，不斷用詩篇去講，結果不是沒有果效的。十三節，這班人見到這班本來是沒什麼學問的小民，但是見到他的膽量，於是呢亦都好稀奇啊，佢哋係跟隨個耶穌嘅，就冇辦法好講，駁唔到佢，無話可駁就放佢哋走。你睇到呢度，你發覺呢整個過程佢哋講耶穌基督復活有一個好重要嘅特徵，就係、是、當聖靈充滿嘅時候有乜嘢特徵出嚟呀？你發唔發覺呢個 scenario 有咩特徵呀？第一係佢能夠好熟咁用聖經突然間回應到駁斥的人。第二，他很有膽量，看不看很有膽量，他講緊咩啊？基督耶穌復活，教會根基。嗱，當然到今天我哋講咧，就係呢啲聖經嘅知識係要靠人嘅累積嘅，除非上帝有特別嘅工作喺你身上。 我唔再咁講呢啲個人嘅經歷，縱使係有，我自己都經歷過，我都喺講壇講過。不過今日我唔講呢啲。群體裏面嘅工作係邊？係一個影響一個，一個影響一個。當彼得咁樣講嘅時候，佢側邊嘅人睇唔睇到咧？喺結尾嘅地方就睇到啦。我哋嚟睇結尾嘅地方。四章廿三節，佢哋釋放咗彼得同約翰被釋放之後，然後翻到去就同心高聲地祈禱。神啊，廿四節，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萬物的，你曾藉著聖靈托你仆人我們祖宗大衛的口說，外邦人為什麼爭鬧，萬民為什麼謀算虛妄的事，是詩篇第二篇的君王詩。哇，彼得突然間好像脫胎換骨，聖經熟得那麼淒涼嗎？之前都是不太行的，是吧？跟著耶穌去死的，突然間耶穌被捕的時候就不知道死了在哪裡了，是吧？即是說得難聽點，真的不記得人的，是吧？我和你和彼得都是人，是吧？我們有這個情況，但是憑什麼呢？聖靈的工作一定在群體裡面產生，但他們深信耶穌基督的復活呢？其實你看回第一講的地方，你大概估到、推斷到他們憑什麼這樣講。第一，對聖經的理解不得而知了，從路加所講是聖靈開他們竅，耶穌開他們竅，耶穌藉著聖靈和他們教訓這班門徒，第一章的第二節聖靈介入了，沒得說聖靈的工作如風如火，不是你和我可以講的，他有絕對主權怎樣做。但我再講，不是我個人的經驗，不是你個人的經驗，群體的經驗怎樣看到啊？他們是整個經歷過來的，當他教堂山回來的時候還是帶著很多懷疑疑惑的時候，他們就經歷到聖靈帶領他們一步一步預見未來的事。首先是補選，再來就是五旬風火的事，福音傳開了，見證知道從耶路撒冷到地極。大家記不記得他們現在在哪裡啊？耶路撒冷的地方。咁話信徒唔聽話，唔係，我哋真係好有限噶。我哋等緊第三講就講到，佢冇得唔出去嘅。嚟到呢度仍然喺耶路撒冷，面對嘅群體喺聖殿裏面仍然係猶太人，好唔中意佢嘅仍然係猶太嘅官長，仲未去到外邦。但當佢哋祈禱完之後咧，四章嘅三十一節。聚会的地方就震动，他们就被圣灵充满。再讲一次充满，而个特征是完全一样的，放胆讲论上帝的道。相信他们讲基督的福，这种的胆量是来自前面的经历，而是单纯的信，信基督的复活。我想对今天新约教会很重要的知道，我们是凭什么知道基督复活了，作见证在圣经，並且在群體當中看到互相的表現，你看後面就看到了。基督復活怎樣帶來早期教會的方向性呢？四章三十二節，那許多的人信的人都一心一意，沒有一個人說他的東西有一樣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共用的。這裡在第二章是否出現了凡物共用嘛，是不是？於是早期教會凡物共用這個的借鏡就成為歷世歷代異教徒的台階，走上這一步一起生活。就只是這樣看又漏了一大段，他們是憑著什麼一起生活的？只是大家拿出來分。四章三十三節，當他們一起住的時候，使徒大有能力見證主耶穌復活，再一次講主耶穌復活，眾人也都蒙大恩。整個群體在這個信息是深深藏在群體當中，憑著經歷，憑著互相在教會裡面的生活，對基督耶穌復活的傳講那種的信心。因此面對強權的無學小民仍然夠膽說，是啊，耶穌基督是真復活了，因為這樣的緣故，保羅就告訴你，你的罪就得赦免，如果沒有復活，你的罪仍然保留在你身上， 你就冇希望，你就冇盼望。呢个系早期教会，我哋讲第二讲一个重要嘅解经部分。因此我哋睇咧，系啦，下一章麻烦你。聖靈留低乜嘢俾我哋咧？喺教会里面留下一个痕迹，就系、是、如果我哋都能够去宣讲耶稣基督复活呢个信心，系实实正正去讲，系认认真真去讲。今日呢个社会好多嘅消息，你都分唔清真假噶。当你都系咁惊嘅时候，你会唔会有时会胆怯啊？我同佢讲啊。讲下恩典就好易讲，系咪？但讲罪就好难讲，更何况好难讲，我何罪之有就唔敢讲。咁仲同我讲复活，就不如唔好讲。成个群体喺一齐嘅时候，你要讲啊！你睇下第一代嘅教会佢点样宣讲呢个信息？基督嘅复活系不断不断不断去讲，个信心系整个群体嘅形式。所以他们在一个危机四伏的社会当中，他们看到究竟这个世界明天会更好，还是明天会更不好呢？留待你们在小组里面讨论。所以去做一个简单的规划，我们回上面的章，再上一章。这段经文是讲着教会要面向挑战的时候，是要你够胆量去讲耶稣基督复活，因为点解？当下你够胆讲出嚟嘅时候，你预备好自己，就系圣灵充满嘅客。你睇到吗？你睇到吗？呢、这个唔系我讲嘅，系圣经讲。呢、这个你冇得追求。当你愿意将信心张开去宣讲耶稣基督嘅复活，系圣灵充满你嘅客。你够唔够胆讲？但系并且。你不是说就这样说、哎、你信耶稣啦，将来你会复活的，那你就说、哎、你讲故事什么，那跟着又不讲，讲完挺可惜的。 你不要怕嘛，我不要怕嘛，圣经怎样教我们怎样讲，那个见证是一代传一代，我们是没有见过耶稣基督复活，但是我们整体看到最重要圣经的成立，正典的成立，最重要其中的就是见证，大家知道这件事。到正典成立的时候，见证人所写的嘢系好重要，所以好多嘅咩Thomas 福音嗰啲冚唪唥立嘅正典，系因为少咗好多呢啲部分。我哋今日睇到，当你去宣讲嘅时候，你就随从圣灵嘅工作，跟得紧圣灵嘅步伐。当你睇到你要讲嘅时候，你就用心去讲，你去经历圣灵，经历你嘅信心，而最终整个教会嘅方向系因为基督徒咗。我哋都相信呢件事，我哋都宣讲呢件事，福音就系一个方向出嚟，带领教会。好，第二讲停喺呢度啦。咁咧，阵间嘅讨论咧，让你讨论啦。真假难分嘅世代啊，你讲唔讲咧？复活嘅事啊，教会讲复活又系咪一个出路嚟嘅？啊，我对大家嚟讨论。咁Humphrey 个时间我系可以介绍下嘅，点解？我可以讲啊。咁咧就多謝教會啦，亦都多謝裝備事工俾我少少機會同大家分享。呢個係我前日喺中信出嘅一個嘅我今期嘅短文嚇、啊，我寫咗篇 article 一邊嘅短文，講到呢個世界嘅疫症嘅問題。最近大家知道世衛公布咗猴痘嘅消息嗬，75個國家受感染，我就有好深嘅反省。大家當大家忙於話係整個嘅世界亂咗一團，人與人分離嘅時候，都好似著眼咗喺疫症。我又話信心點樣統計？人數可以統計，信心點樣去統計？我唔認為疫症係引到今日普世教會面對嘅問題。自古至今經歷咗咁多年，好幾百年，甚至乎兩千年當中，經歷咗個海裏面有蛇嘅，經歷咗好多好多嘅事出嚟，嗰種嘅爭拗，無論喺神學上、教會上嘅爭拗。令到信徒的信心左搖右擺，又豈是疫症可以影響到我們呢？這個是我自己一些很深刻的反省、因此我覺得呢、這個年代的面對疫症，我們更加是要 居危而思機，是希望思想這個不是影響我們的，是一個機會讓我們起來重新痛定思痛向前去着手。而我自己的工作呢，在中信呢，是正是和我以往在這裡牧會，我教門訓的時候，我到神學院去裝備同學的時候，到今天在中信，我的呼召是一樣，是裝備信徒成全上帝的使命，來到中信更加要差派工人。所以呢，中信未來的三年呢，我是有祈禱在後面的熱火為我們祈禱，是差派兩位宣教士出去，這個是目標，將會是所有事工的定向。我目前是一個設計者，是跟董事局和總同工一起 work 出來，是希望未來三年我們差兩位宣教士出去。目前中信的工場呢非常的 desperate， 在島國呢剩下一個同工，四個據點只剩下一個同工，所以想我的工作量多大，我要找同工、甄選同工、差派同工、訓練同工、輔導同工，很多工作同一個人做不完，很多工作在後面。但感謝主給我過去的牧養教學經驗，我有個方向出來，所以 求主幫助。你看到裡面的實踐的計劃，很多事要做的，亦都不是一個機構做得來，我是希望跟眾機構、神學院、眾教會去搭配，一個人是做不到，一個機構是做不到。我因為這樣的原因，我定亦都是尋找工作夥伴、宣教夥伴。這樣的原因其實我在中信呢，中信將我定位是宣教同工，縱使呢我的身份都幾特別的，是不是宣教同工呢都要跟他們討論清楚，其實呢我覺得我自己是一個整體的推動者，整體的推動者，不單止只是宣教、培訓、推動、甄選，所有工作呢我都要參與，並且要建立這些同工，所以我並不是可以常常走在前線的人，否則呢就沒有人做整體的推動，我要籌募的是薪津是$80,000一年，目前呢是籌得 20%。 另外呢總幹事 的宣教費用呢是$49,200，是到明年的年初啦，目前呢是未籌到的，因為呢是需要旅費啦，要培訓行政宣講，譬如我今年九月我帶13個神學生去德國訓練他們怎樣建立短宣，在教會怎樣建立短宣，怎樣建立短宣的團隊，理念是怎樣的，技巧是怎樣的，心智是怎樣的。我們有7日時間訓練，眾靈會幫我有2日，其他呢有4到5日時間是我會跟眾靈一起合作，或者我自己都會帶領一些培訓課程，所以請大家紀念，如果大家是有負擔的奉獻的時候呢，請大家要註明，因為呢有 CEO salary 和 CEO 的 mission fund，這個呢是，所需的部分。當然中信有，經常費奉獻呢是有35,100，所以這裡呢多謝教會給我分享，請大家紀念。我今天第二講停。